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恒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为狱中同修发正念带来的变化。前段时间状态不好，学法心不静，发正念倒长，家庭矛盾突出，身心很疲惫。这时有位阿姨问我去不去监狱附近为狱中同修发正念，我立刻答应了，对我意见很大的丈夫和儿子也支持。可是走时工作上又出了差错，赶忙处理好，饭也没吃好就出发了。可约的另一同修听错了点，我们在车站等了两三个小时，真有点急。后来想到可以把时间利用来发正念，在一个看车子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觉得此人挺善良，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欣然答应了。就在我们又回到站牌附近时，一位男士过来要法轮大法资料，还问我们是否发完。这突如其来的话真把我吓了一跳，来人还怕我们害怕，一再说没事儿，不举报，正好有一份给了他。当他走后心里还是害怕，左思右想的，正好等的那位大姐也来了，听了这事的经过立刻说，那人在哪儿啊，我去给他送去，我一路发过来的，人们都喜欢要。就这几句正念的话使我的怕意全无，也感到好像有一块不好的东西去掉了，这一趟出来真好。到了目的地，是一位同修家，已经有几位同修在发正念，我们立刻加入了，就感到整个身体被能量笼罩着，能量场很强，同时感到后背不时的像有人在往前推，就这样平时爱哈腰的我被挺直了，从此再也不愿哈腰了。后来就学法，然后整点发正念，每一点不落，后来还练了五套功法，虽然整晚没睡多长时间，也不觉得困，人还精神了，真是超长的收获。没想到为狱中同修发正念感觉会如此的好，回到家里把感受说给家人，他们也为之高兴。丈夫和儿子也曾是修炼人，只是现在不太精进，特别丈夫去外地做生意，还染上了喝酒的恶习，回来后法学不下去了，功也练不了，这几日连饭也吃不了了，肚子发胀，脸色瘦黄，他妹妹联想到姑姑叔叔都曾经得过肝病，所以非得带他哥去医院检查。考虑再三，重新走到大法中来，不走医院那条路，还决定去为狱中同修近距离发正念，说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于是跟同修去发了一碗正念，等早上回来，整个人焕然一新，没等做好饭就找东西吃，气色也好了，他妹妹再也不提去医院的事了。孩子这边也变了，我每次抽时间去发正念他都支持，以前老发脾气也不发了，还说自己现在懂事了，希望我大人没量不要提过去，还说现在也不怕警车了。真没想到 我为同修发正念，周围有如此大的变化。现在我发正念也不倒长了，背也挺直了，丈夫也开始学法练功了，家庭矛盾化解了。通过以上感悟到，去为狱中同修发正念也是一次突破。假如老是围绕自己的小家庭，在矛盾中解决矛盾，事中解决事，还不知会是什么假象呢。希望同修都能认识到为狱中同修近距离发正念的重要性，突破家庭的小圈子，为狱中同修早日回家尽一份力量，使他们早日融入正法救人的行列，对自己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大陆大法弟子谈营救同修的三点体悟。持续12年的邪恶迫害中，各地区都在不断的营救同修，有些地区做得很好，各方面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有些地区也有做得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学法小组就营救同修问题进行交流，谈出来和大家切磋。一，同修被绑架，要第一时间曝光邪恶。当同修被邪恶绑架时，知情同修应该立刻把了解到的情况发到明慧网上去，曝光邪恶，并通知当地同修发正念，这是营救同修的最佳时期。如被迫害同修的家属能够配合，第一时间向当地610要人更好。在这个关键时刻，所有参与的同修整体正念越强，真正在法上悟到彻底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效果越好，一切被动的状态都会被邪恶钻空子，削弱我们整体的力量。二，营救同修就是救度众生，持续跟进。营救同修，同时也是向迫害者和民众讲清真相的一个契机，这是我们做好这个项目的一个基点。如果在被绑架初期没有营救成功，接下来一定要跟进，深入了解被绑架的同修各方面的资料，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家庭地址、工作单位，以及被绑架同修修炼大法后是如何受益的，亲人、街坊、同事、同学的评论等等。同时收集行恶者及其部门的资料，当地610派出所的人员、地址、电话等等，对行恶者的资料越详细越好，起码基本的资料要有。资料收集好后，随即做成本地真相特刊等，并尽快做成彩信，通过发送手机真相短信和彩信、派发邮寄真相传单等等方式，大面积向当地民众讲清真相。如果本地的真相资料做得好，会更有力地震慑邪恶。三，在营救同修的项目中修自己。营救同修也是大法弟子在这个项目中修炼自己，建立自己的威德。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能不能站在法上看待我们要做的这一切，这是关键问题。因为做项目要讲配合、协调，还有每个同修的用心多少的问题。通常做的效果好，都是配合协调的比较好。每个同修都做得非常主动，都能看成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一时的热情。这个同修和我比较熟，我就用心点，不熟的就很快不了了之，用人心做事，而不是慈悲心对待同修。过去也因为这样，有些同修被邪恶关押迫害很长时间，也没有再问了。只要邪恶还在迫害，营救同修的项目就不能停止。师父要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对那些被邪恶非法劳教判刑的同修，我们是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这种安排的，要坚持去营救他们，把他们被迫害的真相编制成本地真相资料，不断的揭露曝光，在这个过程中也成就了参与的同修。
恒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务责任。近几日学法练功做大法的事，无片刻空闲。昨晚累了，同修劝我歇息一会儿，要搁往常我也许就顺水推舟歇息去了。可是昨晚我没有歇息，继续坚持学法练功，直到发完12点的正念。这在精进的同修那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以前我自己也有过多次的坚持不休息，但相对这一次来说，那似乎只是一种坚持而已，不像这一次伴随着的是心性上的一个大的提高，心里装着的是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是一刻也不敢再放松，也不能再懈怠的那份责任。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来自学法，来自于最近对师父所讲的宇宙结构的法的进一步领悟。记得以前学习在瑞士法会上讲法，学到宇宙结构，只觉得宇宙天体大的简直不可思议，试着按照师父讲的去理解，头脑胀得无法承受，只好作罢。当时只悟到师父讲这么大的法，是为了让弟子了解宇宙之大，扩大弟子心的容量。最近加强学法，反复学习了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以及师父以前的部分讲法，对关于宇宙结构的法才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和进一步的领悟。从师父讲法中，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师父带弟子的苦心。师父知道把宇宙结构一下子都讲给我们，我们境界不够，承受不起。师父是在循循渐进的，从三界银河系开始，到小宇宙、层层宇宙、天体、层层天体体系，一直到最高的天体体系，一步一步地带着我们往高层次上走啊。因为我们的心、思想、我们生命所存在的一切灵性都得达到那么高的境界，我们的身体得成就那么高那么大的神体，这是多么严肃的事情，是多么伟大而神圣的殊荣啊。是师父的法开启了我的心智，重温师父以前的讲法，再联系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那段法，我头脑不再发胀了，我真切地领悟到了大法弟子责任重大的深一层含义。大约27亿多个银河系构成了我们这个小宇宙，以这个小宇宙为基点，以3000这样的倍数不断往上翻，一直翻到上千层、上万层，甚至上亿层才构成第一层天体。而这层天体的上面还有更高层次、更更高层次、更更更高层次的体系，无论多高，它们都属于这一个体系。一个大法弟子就代表这么大的一个天体体系，在这个体系里边该有多少层宇宙，有多少个王和主，有多少个佛道神，层层天体宇宙里面该有多少众生啊，用劫都无法计算。他们都在期盼着我们大法弟子修好了而得到救度，师父常用无量无际来形容他们的数量之多之大。今天我才明白，恐怕再翻上3000倍、3万倍、3亿倍，都容纳不进师父所说的无量无际一词的含量。而我们一个大法弟子就承担着这么大的责任，就得修到那么高的境界中去。明白了这一层法理，我又一次流泪了，为自己以前没有好好学法，时时表现得不精进而深深的愧疚。而此刻面对师父的重托，师父把那么大一个天体体系的众生托付给了自己，面对那至高的神佛都永远计量不尽的无量无际的众生的期盼，面对那迷在红尘中等着自己去救的同样代表着巨大天体体系与无量无际众生的世人，我再也不敢有一分一秒的懈怠。我多歇息一分钟将会使多少众生失去生命得救的希望，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只有听师父的话， 学好法，修好自己，快救人，多救人。做好了师父所要的，圆满回到自己该去的世界里，做宇宙大法的最高捍卫者，那将是师父赋予我们的宇宙大穷开天辟地以来最高的荣耀。若辜负了师父的重托，师父的感受我们不可能准确地知道，而在我们自己心里，那将是死一千回、一万回、一亿回都无法赎回的重罪。佛教中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倘若因为我们没修好，而使得那无量无际的众生处于毁灭，那又该当何罪呀？修好了有多大的荣耀，修不好就有多大的罪责。我们还能图安逸而不赶快精进吗？明白了自己的责任，什么病魔观难，什么名利情恨，什么恩恩怨怨，都瞬间变成了一粒尘埃，甚至连一粒尘埃都够不上，不是吗？和师父的重托、众生的期盼比起来，他什么都不是。在我的心里，再也没有他们的位置，有的只是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这么重大的责任，这么一副重担，我们承担得起吗？通过学法我知道，师父既然把这副重担给了我们，我们就一定能够承担得起来。自从三界开创，我们跟随师父下世以来，师父就一直在按照神的使者大法弟子的标准造就着我们。历史上我们曾经挑起过无数的重担，经历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师父早已把我们锻炼成熟了。换句话说，师父早就把一切都铺垫好了，只等着我们毅然挑起这副重担，在师父的看护下，义无反顾地大步向前走去。任重吗？确实重。道远吗？与师父要的救度人数相比，确实还很远很远。然而时间却是非常非常的紧迫了。让我们大法弟子都时刻铭记住自己肩负的责任，在这宇宙正法的最后时刻，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那一切，圆满回到师父早已给我们安排好的世界中去，履行捍卫宇宙大法的新的神圣使命。我知道，以上所悟只是在我现有层次的一点理解，离师父所讲的宇宙结构的深层含义还相差很远很远。然而就这一点领悟，就已经把我很多执着的根都去掉了，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心性提高了，正念加强了。因为我明白了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看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经常有同修强调学习师父新经文和720以后的讲法，我觉得应该系统地学习师父的所有讲法，因为我体会到师父是循循渐进地带弟子的，什么时候法讲到哪一步，都是精心安排好的一个有机的系统。系统的学习所有讲法，会使我们更精进，修炼提高得更快。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于邪悟者至今仍有市场的一点思考。在中共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大法之后，邪恶势力利用各种手段来破坏大法弟子的正信，用利益、人情、酷刑等手段妄图瓦解大法弟子修炼的坚定正念。邪恶采取的迫害手段中最邪恶的就是洗脑班。有的大法弟子因为有执着而违心地写下了三书，但是一旦离开邪恶的环境后，他们很快就会认识到自己被邪恶欺骗的事实，在发表严正声明后又回到修炼中来。但是在邪恶的洗脑班中， 有些邪悟的人却始终没放弃邪悟的歪理。他们中有些人虽然也发表了严正声明，但是从心底里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根本问题，他们的心灵深处仍然抱着自己的邪悟不放，而这恰恰是他们被邪恶的旧势力抓住的把柄，仍然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对这些人进行着控制。这些邪悟的人知道自己对大法干下了巨大的罪孽，但是却没有勇气去承认，反而在各种谬论中泡着，想方设法给自己开脱。因为怕心，这些邪悟的人从来没有走出来投入到面对面的讲真相中，躲在家里泡在一些网络论坛上，而这些论坛是被特务和邪恶控制的。他们在那个虚拟的场地中以为又找到了自己向往的修炼环境，所以在那个环境中胡说八道，传小道消息，个别天目能看到的人也夹杂于其中。今天说这个人前生是谁谁谁，明天又和另外一个说以前是亲戚哥啊姐的，叫得好不亲热。忽然听说自己以前是哪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邪悟时的自心生魔又得到了膨胀。被解散的清新论坛就是被一些这样的人充斥着。清新论坛被解散后，这些人没有了地方，到处寻找可以重新相聚的地方。师父在警醒中已经告诉我们，那就是人心勾的鬼上门。现在一些邪悟的人也开始和其他大法弟子接触，并且进入到讲真相的活动和项目中来，但是这些人虽然没有从根子上认识到自己的严肃问题，时不时的在一些关键时候出来发表他们那套神神叨叨对同样执着和人心多的人极具迷惑性的歪理，但是有的练功点上或者有的项目小组中，这种人很受一部分人的认同。慢慢的，这些抱着邪悟歪理不放，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人，在练功点上讲真相项目中有了分量，开始左右负责人的意见，甚至直接就在决定讲真相项目该如何如何做。这种现象很让人担忧。为了认清这些抱着自己邪悟的理不放，不从内心深处忏悔的人，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些人邪悟的原因。一、维护人而不是维护法。要做好人，插播电视是违反国家法律，不是好人的行为。邪恶就是用这两句话，把一些人转化了。这些人虽归根到底想要做人，而不是修炼，维护的是常人，而根本上不是站在宇宙正邪较量的基点上看问题，不仅救不了众生，而且自己也被红尘中邪恶的谎言迷惑。即使从人这一层的理来说，插播也是在行使天父的言论权利，是在破除谎言，维护民众的知情权，这是有德之士的正义之举。中共邪党霸占媒体，散布谎言，这才是违反法律。说到做好人，古人都知道要有忠义，那些邪悟者背叛救助我们的师父，哪里还有一点忠？当好的被歪曲，正的被诋毁，不去澄清真相，不去维护正义，哪里还有一点义？你要放下执着，对师父的执着，对大法的执着，对修炼的执着。不理解正法时期修炼和个人修炼区别的人就会被迷惑，执着于自己的得失，执着自己的圆满，执着时间等等，都会被邪恶利用来瓦解修炼人原本已经修好的基础。即使是个人修炼，任何修炼法门的弟子对师父和师父讲的法都是极其敬重的，对师父是全身心的信奉的，对修炼都是极其严肃的，怎么会有所谓的放下对师父的执着这种无耻的说法？找自己，你看你做的事情给家人、单位和执法人员带来多大的麻烦啊！利用学员的善良，混淆做好人与正邪较量的概念，归根到底，看你要维护人的理还是维护大法。从人的理上讲，是邪党在迫害好人，是中共在给家庭、单位带来麻烦，所谓的执法人员执法犯法，形同土匪。要符合常人状态修炼，要让常人理解你。很多人心很重的学员，为了掩盖自己的怕，就顺水推舟的邪悟了，放弃了讲真相， 放弃了正实大法。真修弟子都知道，如果常人都和我们一样了，常人都能接受修炼人，也都不被谎言迷惑而认同大法了，那么都那么正，那这个世界就是神的世界，不需要正法了。然而我们来在世间的目的，不就是要唤醒那些迷中的众生，让他们能得度吗？怎么能不讲真相呢？而且人的理是讲忠信的，有良知的常人是敬佩忠义之士的，一个背信弃义的人连好人都不是，有良知的常人也会鄙夷这样的人。你们这么正，常人怎么接受得了你们？你们这样很自私。很多修炼人特别注重常人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常人其实是被共产邪教洗了脑的，他们的思想是以邪恶灌输的是非理念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大法弟子正的表现体现在生活中、工作中和讲真相中，这恰恰是给常人一个选择，在面对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的正面前，人人都会动念，要么是善念，要么是恶念，这也就是在选择留与不留。神都是在看着人的一丝一念的，如果大法弟子混同于常人，假借要常人理解而放弃正的言行，用不正的理念来指导不正的行为，怎么可能救得了人呢？这恰恰是邪恶和旧势力钻空子的地方。因为你不管做了多少，有多辛苦，你的路不正，不但救不了人，还给自己的修炼抹黑。任何有良知的常人都敬佩正人君子，而鄙视反复无常、道德低下的小人。二，直接诋毁明慧网，诋毁师父。明慧报道有问题，不符合事实，不能信。邪恶的转化人员就是利用学员对修炼和法理上理解的不透彻，诋毁明慧网，瓦解大法弟子的正信。明慧网的报道以真实为本，在中共封锁消息的情况下竭力核实信息，对读者负责。中共邪党的媒体才是散布谎言的喉舌，传播假经文，诋毁师父讲法。更有邪恶者在人心驱使下甘愿被中共特务利用，传播假经文，甚至诋毁师父讲法，企图瓦解学员的正信，干扰学员做正实法的事，所造罪业之大，如何偿还呢？三，执着自己的认识，认为自己悟得高，自心生魔，追求圆满，已经邪悟的人告诉他已经圆满了，这种人就放弃修炼了，其实是在修炼一开始就抱着有求之心，在考验面前，这颗心就把已经得法的人给毁了。背叛师门的人要下地狱的，谈何圆满？追求体悟高层次的理，错误的把邪恶要毁掉大法弟子的邪恶谬论当成高层次的领悟，从而放弃正念正信，例如把转化说成最彻底的舍尽执着，把对邪恶的妥协说成是走出来等等，这样救邪悟的人都是因为执着个人我悟道，甚至以为自己的胡思乱想就是修炼的实质，在自心生魔的驱使下，为了追求更高层次，邪恶就用荒谬的怪论攻进了这些人的心，这些人认为自己认识的高，那些思想其实都是邪恶在攻进了这些人的空间场之后硬塞给他们的。可怜的是，他们因为不再用大法来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还以为那些谬论都是自己进入高深境界后所悟来的。其实这些人之所以接受这些谎言，也并不是因为这些谎言有什么层次，而是这些谎言符合了他们的怕心和执着，为自己背叛师门找借口，做了坏事还狡猾地找借口掩盖，罪加一等，利用似是而非、绕来绕去的胡搅蛮缠来欺骗学员，一切偷换概念、绕来绕去的口舌，都是为了把学员的思维搅乱，然后让别人接受自己悟到的所谓更高层次法理。这种散布谬论的人往往非常能言善辩，言语中也应用师父讲的法理，甚至他们自己从心底里认为自己的邪悟言论是更高层次的法理，所以他们表现得非常真诚，甚至真心希望其他大法弟子接受他们的所谓更高层次法理。其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早已不是在修炼了， 而是在被邪恶的旧势力利用着来破坏大法弟子的正信。其实这些人是自欺欺人，做了坏事良心不安，给自己找借口欺骗麻痹自己，再去欺骗别人，执着自己的认识，对自己那点认识不放，甚至可以不听师父的话，把师父讲的法反过来理解，还说这样反过来理解是对所有大法弟子的考验。这样的邪悟者就是因为从来不真正实修，没有在过关中真正改变自己，放弃自己的执着，所以演变到最后不惜歪解曲解师父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其罪之大，很难有回头路了。其实不过是狡猾的人心，自欺欺人的为自己的犯罪找借口。其实一旦邪悟的人很难走回来，因为旧势力早就打算要淘汰这批人，安排邪恶来转化这种人，也是因为旧势力要把这批人销毁掉，所以这些人邪悟之后，旧势力会专门加强这些人的荒谬认识，使这些人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认识是对的，是高层次的法理。以前天目开智的学员就看见过，一旦邪悟之后，修炼人的神体就彻底化掉，然后身体蜕变成魔的样子，他们的人的一面被邪党扭曲的已经神志不清了。当有真修弟子指出他们的邪悟言论后，这些神志不清的人愤愤不平，觉得自己被不公对待，甚至有人觉得自己像是历史上被宗教裁判所歧视的人，对正信正悟的大法弟子排斥抵制。更有甚者，在劳教所里面外面宣讲自己的歪理邪说，目的是证明自己是对的，是掌握更高明法理的人，其真正后果就是严重影响大法弟子的正信。没有邪恶在这个空间的指使，却在干着转化学员的事，他们对新学员，对学法不深的学员起到了魔的作用，他们的邪悟歪理甚至毁掉一些人的正信，不仅自己走向深渊，而且把其他学员一步步带上不归之路。走上邪悟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跟自己一样邪悟的人抱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说其他大法弟子的坏话，他们因为同病相怜，所以互相支持对方的邪悟谬论，他们又不敢把自己的歪理邪说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因为他们背后的控制因素都知道，在真修大法弟子面前，那些谬论都会被正念正信所曝光，被真正的法理所解体。真正的大法弟子修得好不好，不在于能在嘴上说出多少法理，而是只能看心性，而心性只有在考验中磨难中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下面明慧网文章用人心去理解法是造成邪悟的根本原因，很好的讲述了邪悟者害人的原因。你看那个邪悟者说的头头是道，好像理论还很完备，甚至自圆其说，说穿了都是用人理去解释法理，从而骗了人心众的学员。不管邪悟者说的好像多在法上，里里外外全是人的理解。当你还有人心的时候，就会产生共鸣，你就成了他的俘虏了，从而跟着邪悟。上面说的人的理解，其实是坏人的理解或人心的理解，在正常社会的好人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其实这些人是为自己的怕心和执着找借口，掩耳盗铃。当历史走到了今天，邪恶的迫害已经走到了尾声，那些邪悟者走回正路的机会已经很少了，但是我们看到还有人被欺骗，受害最深的就是学法不深的人，还有新学员。而邪悟者似是而非的论调之所以有市场，就是因为学员中还有一部分人不重视实修，不重视学法。要想真正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实修。实修中对真理、对修炼的体悟，才会使一个真修者发生从内到外的彻底改变。如果每个弟子都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实修，邪悟的人也就没有了市场，大法修炼者的环境才会纯净。大浪淘沙，不是真金就一定会被筛出去，历经磨难走过来的才真正值得宇宙众生的敬仰。
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跟同修说说高兴事儿。说到高兴事儿，同修们都能想到是世人得救度的事。中秋节前，我遇到两位民工兄弟，刚从外地来给建筑工地筑围墙的，他们曾经看过真相资料，知道法轮功好。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后，我又给了他们酒瓶，并劝他们退了队。过了几天，我又遇到他们中的一个人，说酒瓶说得太好了，句句是实情，还说他们村主任是他本家的兄弟，知道法轮功很好，嘱咐他在外面遇到大法弟子时要点大法资料回家，好让村民们都知道是咋回事儿。问我能帮他办这事儿吗，因为过几天他们放假回家秋收。当时我心里真是激动，心想能主动了解真相的人应该得法，不能错过机缘。我就问他，大法师父当年传法时的讲法光碟你们看吗？他说那可更好了。几天后，当我把资料送他时，恰巧一个认识他的也明白真相的菜贩正在他们封闭的工地门口买菜，我就请这位菜贩进去把这位民工兄弟叫了出来。他见是我，激动地双手接过资料包，赶快揣进怀里了，表示非常感谢。我说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并嘱咐他好好珍惜，看的人越多越好。他激动地点头，伸出那双沾着泥巴的手与我握手告别。从那时到现在，我再也没见到他们俩，我知道是师父安排的那一方善良人得救的机缘。半个月前，讲真相遇到一位60岁左右的民工大哥，他已经明白真相，对共产党的暴政深恶痛绝，早就三退了。他深信大法师父好，大法弟子是好人。我就向他讲述了天象的变化、历史上的预言和大法师父传大法教人做好人的意义，他非常认同。我建议他看转法轮，他爽快地答应了。当时我手里并没有大法书，我就让他问问工地上还有没有像他这样德行好的人，如果愿意看，我请到书后一块儿送过来，他答应了。因为这些日子针对法轮功的便衣警察很多，请到书后我没有带上书去找他，几次转了不少地方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工地上就是没有他，问工地上其他人都说不认识，我觉得很遗憾。当想到师父说遇事向内找时，我突然心生一念，找人为什么不敢带上大法书，这不是还是藏着一个怕吗？大法弟子怕谁呢？下午我把两本转法轮封在一个漂亮的包装盒里，放在车筐里，唱着大法歌出门了。结果就在离我家不到100米的大路旁，我见到了那位大哥，当时工地上竟然就他一个人。他见到我兴奋地说，
他们工地上还有一位工友也想看大法书。这件事当时对我触动很深，师父叫我们救人，实实在在是修自己。当我们把那个私心找到后，师父的安排竟是如此的周密。几天后在闹市区又见到那位大哥在维修电缆，我问他看了没有，他说看了，太好了。从得到书那天起，11点前他就没睡过觉，早上4点半准时起床，好多工友都愿意听他念书，我听了真是高兴。眼下大法弟子生活中的高兴事儿就是世人得救，师父叫我们做好三件事，在救人的过程中修自己，在提高心性的同时多救人，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懈怠不顺利时，赶快把那个隐藏的私心挖出来，因为私我是我们修炼路上最大的害人精。大法弟子要做的事很多，这里建议同修们注意，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别错过让世人得法的机会。芸芸众生亿万次的下走，千万年的轮回，不就是在等得大法吗？让我们谨记师父的教诲，修好自己，不负众望。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看新唐人老伴变了》。在明慧网上得知有了新唐人电视台，我们地区就开始安装新唐人接收器。邪党不让安锅，只喊要家家检查，看见就强行没收罚款。同修没被吓倒，心中有法有正念，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中。最初安小锅，邪党干扰，信号被中断，同修们马上换大锅，越安越多。同修从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悟道，新唐人是救人的更大法器，能量场大。如果大陆同修都能自己家先安上新唐人，家人亲属朋友都能先看到真相，救人的力度就会越来越大，面更广。仅举一例，我们地区有一名老年女同修，老伴开始不反对他学法轮功，可是在99年7月20日以后，天天看邪党电视，受邪党欺骗，中毒太深，开始反对同修学法练功，看见就打烧书，看见老伴发正念，举着大棒子直奔头顶喊我非打死你，完全失去理智。同修被打得腰胳膊腿都发青，老伴还拽头发，白天给同修安排农活，不给一点时间，同修只能晚上学法，他就把灯泡给取下来。同修怎么讲真相，他开口就骂，最后把派出所找来，公安局到他家非法收书，同修坚决抵制，所长只好把书给留下了。同修在辽宁马三家教养所被非法关押一年，回家后他老伴比以前更凶，同修很苦恼。通过切磋，有同修让他家安新唐人，他老伴不知道什么是新唐人，同修理智智慧去讲，顺着常人的思维，只要多收台就行，这样他家就安上了新唐人。后来同修观察，他老伴晚上在自己屋里看到半夜，慢慢的观念转变了，背后操控他的邪灵烂鬼解体了，对同修学法练功发正念不干扰了。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两腿疼痛难忍，直喊同修我不行了。同修说，这都是你以前对师父大法不敬，从现在开始向师父认错，心里成念法轮大法好。老伴答应了，不一会儿腿就好了，第二天又上班干活。
自己还郑重地写了悔过书，用真名退出协党少先队组织。特别在前段时间，明慧网提倡买鞭炮、放鞭炮、炸江鬼，同修把鞭炮放在院子里，他到院里把鞭炮点燃，又到公安局、政法委、610当地派出所要回以前被非法罚款的钱，还告诉本村上访的老百姓，安上新唐人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认清邪党太坏了，全是欺骗，一个被邪恶因素操控的生命得救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关于请律师辩护的几点思考：一，在同修面临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的迫害时，请不请律师？同修被迫害时，一般会有几种做法：贴标语、撒传单、揭露本地邪恶；集体高密度发证宴、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针对有关责任人讲真相，包括去责任人单位要人和去责任人家中讲真相，这几点是需要当地同修配合的。除此之外，对于受迫害同修家属怎样做呢？请律师是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请不请呢？应该站在法上做。同修遭到迫害，家属应该反迫害，家属也发证宴了，也发传单了，也讲真相了，但是更应该请律师制止迫害，这是应该走的路。前几年迫害很严重，遭受迫害的同修很多，有时大面积的迫害，请律师力不从心。现在迫害很少了，有迫害就应该利用这一事件扩大影响，让老百姓知道法轮功请律师辩护，练法轮功没有罪，律师给辩护了，向当地揭露本次事件，让当地公检法司也知道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与发证宴、讲真相、散发传单相互补充的一个有利的方式，对于以后的邪恶迫害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二，请什么地方的律师？一般河北、山东、东三省靠近北京，同修先考虑请北京的律师，而本省律师的律师证归本省司法厅考核，本省律师接法轮功案子时要先向省司法厅报备，省司法厅不让接，他们就不敢接。但是我们为了讲真相，如果有时间和条件的话，先给本省律师讲真相，问他们接不接，让本省律师接，让更多律师参与进来更好。即使他们不接，也让他们知道司法厅介入是违背法律精神的，这是从更大更广讲真相来说。现在请北京律师一般劳教复议10000，一审15000，二审上诉15000，当然也略有差别，我们都愿请承办过本类案子有这方面经验的律师，但是也不是要都请某一位律师，还是分开请不同律师为好。请律师之前，有条件的最好跟律师见一下面，当然一般打电话也行，正义律师接的话会直接过来，最好多给几位律师打电话问一下时间价格，当然费用包括车费、饭费、住宿费一般我们这边给出，如果他没时间的话，请他推荐几位律师，一般都给推荐的，如果一般的案子一位律师也行，会见、阅卷、写辩护词一个律师也可以完全办到的，请两位的话费用加倍，而且有时两位律师不在一个律师所，这样有时两位律师的时间配合要考虑，当然开庭的话法院应该提前告知律师。三，请律师的效果。效果从几个方面说，一是表面效果，也开庭了，律师辩护也挺好，同修还是被非法判几年，或者由于律师的原因辩护的不好，同修被非法判刑，或者上诉仍维持原判，或者申请行政复议仍维持原判，这是我们看到的表面效果，实际上什么事也不会白做。另外空间清除的邪恶很多，对当地的公检法司的警醒效果很大，除上网曝光外，把当地消息在当地大量散发是非常有效的清除邪恶的方式，这是给当地开创环境， 解决当地问题的非常好的办法。从另一方面说，一个县城、一个地区、一个城市请律师也许起到的作用有限，全国各地同修都参与，都请律师起到的作用就大了，就会形成形势。本来我们也一直在起诉江、曾、罗、周等，现在各地自下而上的起诉、上诉各种迫害案例，特别一些地区针对迫害严重的打死、打残同修的案件，作为刑事案件起诉，一诉到底，追究到底。虽然我们有些案件报到国际追查了，但在当地没有起诉到当地法院，当地世人不知道这回事。我们对于迫害严重的案件在当地好好做一做，会有效果的。四，请律师过程中的心态。请律师的费用一般家属自己出，如果费用多的话，条件好的同修可以凑一凑，但不能用资料点的钱，邪恶会有借口干扰。律师请来了，这只是第一步，面临着看守所会见、法院复印案卷、劳教所会见等，许多律师遭到刁难，有关人员避而不见、不上班、开会去了等。我们要不断发证件加持，我们会跟律师讲清受迫害真相。从表面说，我们和律师是互利的，律师收了我们的钱，就应该为我们辩护好。虽然我们不执着结果，但是我们也会看出律师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我们不指望律师，又要利用好律师，而律师接受我们的钱，就要完成好他们的本职工作。每年六月，律师证要年审，最早参与进来的正义律师，有在2009年6月年审中被吊销律师证一年的。据悉，今年6月的年审没有被吊销的，全通过了。现在许多律师也敢做了，敢接各类维权案子了，不只是我们这种信仰案子，这样我们能请到的律师就多了。我们一般家属或同修有2到3人陪同律师行程，有律师提出不用陪同，我们要坚持陪同，因为我们走到哪里，发证念到哪里，也了解到哪里的情况，这是律师做不了的。我们了解到第一手材料，其他的同修发证念，尤其整体上认识要一致，不能说不用请律师，我们只要讲真相、讲明白就行了，这需要时间和精力。而且有多少同修能去讲，能去几次，能找到几个责任人讲，能讲明白几个，讲不明白而又继续作恶的怎么办？所以请律师是对非法迫害同修的一个有力的、及时的、适当的制止迫害的方式。多看几遍反迫害法律手册，对于某个同修的每个案件应该怎样针对去做，有条不紊的一步一步做下去。一审不行上诉，二审不行上中院，中院不行上高院，有追查到底的决心。我们希望正实法的路走稳走正，每个同修的正实法的路不一样，他们的问题你们不会出现，你们的问题没有参照。面对请不请律师的同修，请走好自己的路。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日夜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不是针法和地下不好。